见全世界。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六月二号星期二，吴伯雄访问大陆，称台湾叫岛内，还说去中国化是逆流，不可能成功。这些话惹恼了民进党的人士。这个蔡同荣说，马英九呢访问萨尔瓦多的时候，对方称呼我们是台湾共和国，对照吴伯雄在大陆的时候以岛内自称，明显是矮化台湾。可是蔡同荣上个礼拜说岛内有两种啊，跟思思一样啊。他说用法不赶快，独派可以讲岛内，是因为不愿意去承认中华民国，而这个理由对于吴伯雄而言不存在，所以呢他所谓的统派或者非独派的人就不可以讲岛内啊。同样的两个字发音也一样，写法也一样，甚至意思也一样，可是心态不同就不能讲，有的人就能讲，有人不能讲。蔡英文则批评去中国化是国民党所创造的名词，目的是为回避作为台湾人共同建立台湾主体性的责任，因此呢他没有办法认同吴伯雄的说法。对，这就叫做什么呢，就是好笑的，就是啊，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冷笑话。对了，黄瑞霞唱《恋风化》。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他现在人在马来西亚。Hello，
哎，大春兄你好。
今天我们是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啊，
哎，
你在马来西亚那么远的地方看台湾，是不是觉得也是岛内啊？啊，
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行星的。
哎，我们是要讲另外一个行星的事了哈。
哎，对，
是了，上上礼拜五，这个春季系列演讲，那个展望演讲。这个是由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的 Jeffrey Marcy 教授，是吧？
哎，
他讲的这个搜寻宇宙之中其他的地球和生命，我据我了解，您好像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要多讲一点，是吧？
哎呀，有机会我想真的提一下，因为他提出来，他带给我们的是最尖端的研究结果哈，跟一些发人深省的一些启发。
是，喂，来，请说。
对，他现在我们知道，在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大概有349个了。
嗯嗯，
那他大概发现了其中的70%以上啊。
是，
所以非常经验非常丰富了。但从他的经验，他所寻找过的恒星里面，这些恒星旁边有行星的比例呢，高达15%。
嗯，
高达15%。哎，他的计算方式是把整个银河的，那如果是15%的话，下一步的做法，他就把我们整个银河的2000亿颗恒星拿来，乘上15%，这是个很公平的估计，竟然会有300亿颗恒星旁边应该有行星存在的。
这些恒星它的存在条件都跟太阳很接近吗？也就是说，它都是单一个的一个恒星围绕着？
不一定，不一定。在过去的349个里面，有一些甚至是中子星旁边的
哦
行星，但是大多数，因为他们到后来啊，搜寻的对象是以类太阳型恒星为主，就是跟我们太阳很像的一些恒星。找到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那如果是双星系统的话，形成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在旁边围绕着的可能性有多少？
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非常不容易稳定，就是因为它中心不是一个很好的重力中心，而是有两个恒星在转。
是，
所以呢，行星要不然就很近很近，要不然就得很远很远。
是，
这行星要远到把这两个中心的恒星看成是一个恒星，它才能够稳定的绕这个中心旋转。
那它还能够形成类地行星吗？
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对，但是根据他的这种观察的结果啊，发现了这个行星系统存在的比例这么高，一算之下，发现了我们银河里面至少要有这几百亿个有行星存在的环境。
是，
如果我们用非常非常再不可能的方法，比如说100万个行星里面有一个会发展出 有智慧的生命来的话，
是，
即使再这样算，我们银河里面至少有几万个，几万个，是有这样子环境的行星，有智慧生命的行星，
是。
那这样说起来，其实很不少啊。
嗯哼，也就是说，比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是永远的孤独的一个行星来看，好像至少他的这个研究或者他的这个推算，机会大了很多很多。
对，他其实给了我们两个，一个十分乐观，另外一个十分悲观的说法。
嗯，悲观的
十分乐观的就是从简单的数学看啊，在银河里面旁边有行星的系统应该很多。
是，
他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巨蟹座55号恒星啊，他的名字叫做 55 Cancri， 就从 Cancer 巨蟹座来的
啊哈，
第55号恒星。这个恒星经过他仔细的推算啊，数学模型一带的演算，发现这个恒星旁边竟然有5个行星
哦，
不是一个，是5个，
是，
而且那5个的分布呢，其中4个靠得很里面，就像我们太阳系的脐带里面的4个类体行星
哦，
另外一个呢，距离它的母星环绕一次周期是14年，
嗯，
我们的木星环绕太阳周期是12年，
是，
所以55 Cancri 这个系统跟我们的太阳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啊哈，也就是说。很像太阳系是吧，就是它不是一个星象，是一个系统的像。
对，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那个侦察技巧再精密一点的话，可能会发现很多多行星的系统，就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
是，
这是乐观的这一个角度的说法。
嗯嗯，
但是他也提出一个悲观的说法来
啊，
那如果说我们银河系里面真的有几万个高智文明存在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过去40亿年里面都没有任何人在地球月球上面留下任何痕迹？
是，
他说月球上面没有太空船坠毁或者是维修或者是他们麦当劳的痕迹。
嗯嗯嗯，
我们的地球上面也没有外星人真正来过这种肯定的答案，因为地球从我们这种生物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宇宙里面非常值得来度假的一个环境。
嗯哼，
但是却没有外星人每天晚上几百个世界各地的大型望远镜观测夜空，每天大家这么的关心，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丝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
嗯，
所以大家觉得这很奇怪。
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嗯，地球发展也许说地球历史几十亿年了啊，
嗯，
那几十亿年人，那充其量能发展出来的文明，能够提供我们上了月球，到了火星，接着就毁灭了啊！这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那你这技术也好，科学也好，科技也好，进步到一个程度就反而毁灭嘛。
其实大春兄，你提出来这个想法啊，
嗯，
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天文学家，
嗯，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大春兄您这方面的素养真是越来越深厚了。
那都跟您学的是吧。
我跟你讲是怎么样的，
嗯，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碰到最大的课题不是说有多少高智文明存在，
是，
而是说高智文明能不能 survive， 能不能活过他们自己互相毁灭的倾向里面，
嗯，
能够活过闯过这个难关的话，这个高智文明就能够长久生存了。
对了，啊，闯过金正日的飞弹是吧，那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有希望一点哈。
对，哦，yeah。
好，那么 Marcy 教授除此之外还除了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之外，还提供了我们哪一些观察和理解的方向呢？
对，他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说高智生物存在恐怕看起来机会微薄，
嗯，
但是呢在很多环境里面应该有原始生命存在
啊哈，
因为他自己到黄石公园去，在黄石公园的间歇泉里面，那种喷了又停停了又喷的间歇泉里面，他自己去做过测量，拿了那个化学试纸啊，
嗯，
去测量他的 pH 值，他的酸碱度，
嗯哼，
得到非常非常酸的结果， pH 值等于2，
嗯，
我们知道 pH 值7是中性的，
是，
比7小是酸，比7大是碱，
嗯哼，
pH 等于2是极酸性的那个温泉啦，喷泉，
是，
然后呢温度可以热到75度，
嗯哼，
但是到冬天却结冰的，
是，
没有想到在那个环境里面仍然找到了许多藻类跟细菌
啊哈，
就是有一些原始生命它可以活在这种极端具有敌意，在我们认为是具有敌意的环境里面，
是，
它可以存活的，
嗯哼，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说这些生命在宇宙其他地方恐怕很多地方都会存在，
嗯哼，
但是是不是能演化，两个问题，演化出来具有智慧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高度智慧的生命能不能长期存活，这是第二个问题
啊哈， 但是我过去我们所推测的或者是在许多虚构文本里头所形容过的智慧生命，是不是的确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来的稀少？
对，就智慧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来要少。
嗯，
我们常开玩笑说，我那时候那天晚上问问题，我就问了 Dr. Marcy， 跟他讲说一个我们大家的评论啊共识、嗯，因为地球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不断的把电视节目往外头播送啊，
是。
那为什么外星生物不来？恐怕是他们看了我们的电视节目，觉得地球上大概没有高智生命吧。
是，你看他看的是哪一台的节目是吧？
看哪一台这就不好说。
可是，他好像也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包括水啦，或者是什么这个、海洋啦，是吧？还有生物物种的分布的长期演化，这个可以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吗？
呀、yeah, ，对，大真兄，您又提到了一个重点，水的分布啊，
嗯。
马奇他指出来一个重点，说我们地球上的水啊，
嗯，
占整个地球总质量的0.06%
啊，
0.06%这个数字真的很巧妙，因为它让我们有海洋，同时有陆地。
是，
如果这个数字少一半，
嗯，
0.03%的话，地球整个表面水量会太过稀少，干旱的结果呢，所有的水都会被岩石跟泥土给吸进去了
啊，就会没有了
沙漠。
是。
如果多一倍的话，也就是0.12%，
嗯，
相较于整个地球质量，虽然仍然微不足道，但是0.12%的水就会把地球整个表面全部盖满了水。
哦，
除非你是像大专兄像凯文科斯纳一样，
对，那就像凯文卡森的电影《水世界》一样了。
哎，对的，看了大专兄了，那就是道不行，成浮浮于海了吧？
嗯哼。不，可是如果也就是说，虽然只是0.06%的一倍，也就是0.12%，那也会让整个地面覆盖，就是整个地球表面覆盖上都是水，是吧？
对，陆地会完全消失，只有水。
嗯嗯嗯，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些0.06%的水是彗星当年大相继撞击地球所带来的水的话，
嗯，
就是这些彗星怎么知道刚刚好？给地球送来适量的水，以至于我们有陆地有海洋，让人类让生物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蓬勃发展。
是，那这样讲的话，地球的这个智慧或者说文明就更珍贵了，或者说更难得一见了。
呀、yeah, 完全同意。所以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是大自然怎么巧妙的安排，但是却清楚的明白地球这样的环境呢，是在极端微妙的平衡跟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
嗯、是。那么除了水之外，还有这个地球生物长期的演化未必然会慢慢的走向智慧，对不对？
对，他有提到说恐龙啊，
嗯，
恐龙有足够好几亿年的时间在演化，但是好像并没有变得很聪明，
就对，就他维持他的状况是吧？
他的智商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面。这样说吧，
那是因为他的生存竞争不需要让他发展他的智慧。
咱们没有活过那个时代，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回事。
嗯哼。
但是给它足够的时间，我们会觉得、动物都应该变得聪明一点吧。但是或许像大春兄讲的，它如果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压力的话，
它就吃，它就睡，它就吃，它就睡，它就繁殖啊，就不需要智慧。我干嘛要智慧啊？我要是能吃能睡能繁殖多好。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
嗯嗯，哎。好，另外一个物种文明没有办法持续太长，是不是也会是因为这个发展出有害物质毁灭自己这种？那么它不，
yeah, 嗯，这个是一定的。我想我们每天制造的垃圾，还有我们每天制造的飞弹，还有每天制造的酸雨，都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把这个社会的底层掏空了。
嗯哼。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空间非常非常的有限。
是。
从一个太空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空间就是表面薄薄的这一层大气层所包含的范围啊，
是
就好像是一颗苹果的那个皮一样。
嗯哼，
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它外面这一层表皮是我们人类生活仅有的空间。
嗯哼，
我想看了这个范例的话，大概我们这些小鼻子小眼睛一天到晚就是情压斗争的心思都应该把它放下了。
就是不管岛内岛外，对，都很薄，是吧？
啊、yeah, 对，说的对，说的对。
嗯哼。对了，你现在人在马来西亚，你在马来西亚做什么？
我在马来西亚，在这边参加他们当地的科学营的活动啊。
泼水节吗？
啊，不是泼水节，
是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啊。
对，马来西亚，
嗯哼，
对啊，他们从 前些年开始哈、
啊，
就在每一年他们五月底会放两个礼拜的暑假
啊哈，
然后这两个礼拜暑假就是他们从事各种各样学校活动的时候，那他们是仿照了台湾的吴建雄，相当成功的吴建雄科学营啊，
啊，
也举办了高中生的马来西亚几十所独立华人中学的科学营，
是
集合在一起，上百位好几百位的高中的华人子弟集合在一起，安排了几天的科学活动，然后从台湾啊，从哪些地方找来了科学的工作者，给他们就针对不同课题做演讲。
哎、哦，台湾的学生可以去参加吗？如果是顺便去度假的话？
哎，去年台湾高雄中学就有几个学生来参加，也表现非常好
啊。
所以其实台湾学生来参加的机会还是有存在的。
是因为他的语言是通的嘛？
对对，都是讲华语，都是讲华语。
是，
尤其是我们去年来过一次以后，发现在马来西亚政府不怎么支持的底下，华文教育还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就觉得非常感动。
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哈，
哎、
你这次在那边哈，就等一下，我想办法赶快的收集一下关于这个科学营的资料。等你回到台北来以后，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再公布一下，说不定可以也看什么优惠啦，你都打听清楚好不好？好吧，就是 News 酒吧的听友，如果要去参加马来西亚的科学营，有什么样的优惠，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OK， 好，
好吧。那我现在报新闻了
啊，好，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单元，孙伟新先生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就是在跟我们连线之中。伟新兄，
哎，大春兄啊，
现在我的声音你听得清楚了吗？
哎呀，十分清楚 ，loud and clear。
OK， 好的。可是我耳朵里面怎么叽叽咕咕的了啊？
而且现在好多了，大春兄啊，
好多了。
哎，能不能我先赶快跟您讲一个事儿哈？
赶快说。
或许我们的听众会感觉到有兴趣的哈。
啊，
其实不止我在这儿啊，
是
清华大学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教授啊，李嘉伟教授也在
哦。
对，他在另外一边也参加别的活动哈。
嗯、
这次我们是科学营里面两位从台湾，两个从台湾来主要的报告者哈。
是。
那其实我们在考在经过了新华中学，经过了宽柔，他在宽柔中学，经过了富荣中学几个学校以后呢，会发现有好些学校呢，他们其实比较缺乏数理化的师资的，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回去以后哈、啊，让我们台湾的大学生哈、啊，暑假有机会能够到马来西亚来，一方面是游学，一方面能够帮助这些华人的高中子弟啊，像类似像给个家教或者是小班教学一样哈
啊，
能够给他们提供点数学跟物理方面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协助，然后呢，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可以出去认识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马来西亚的环境啊，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机会吧。
对，你就同时是像我前一节建议的那样，把那个科学营也带回来，把参加科学的人也带出去，两边一搅和、哎、是吧？一举两得啊。
对对，
我们回头看还有新的题目，欧洲太空总署选定了六名新太空人为登月做准备，怎么现在月球很挤啊？我发现
对，大家忙得很的都得要去登月了哈。当然美国人一方面是想去登月，那欧洲呢也希望他们参加，所以欧洲太空总署的从8400多个候选人挑出来的五男一女
啊，
所以都来自欧洲的这几个国家，那希望能够在2020年之前，美国 NASA 是准备要那个时候登月的
啊，
再一次回到月球上，从1969年、1970年了，50年以后就再次回去登月。那这时候不是只有美国人的发扬国威的问题了，
是。
那希望欧洲也能够参加，在月球上做更实际的工作。
这些太空人啊，欧洲的八名现役太空人，其中有六个为了加入这个团队，好像不，他们还训练了很久是吧？训练了一年半呢。
对，他们要从今年开始啊，新进来的太空人有一年半的训练，
是
一年半的训练了以后呢，多半比如说你要在泡在水里头体会无重力的状态啊，
哎，
然后学各种各样到了国际太空站还有在登月过程中需要做的事情。
你大概了解有哪一些训练吗？
其实很好玩的是，上个礼拜我们在台湾呢、啊、也接待了一个太空人，
哦，
日本的太空人，
嗯，
他叫毛利卫。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名字我就很有印象。
那叫 Molly， 就是 Molly 馆长啊，
是
国科会请来的客人，他是日本科学未来馆的馆长。
那
同时在92年跟2000年呢，都上过了两次太空，坐太空梭上去，
是
在太空梭上面做了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个 Molly 馆长因为刚好碰上我们端午假期啊，
嗯，
不太容易安排公众演讲，
是，
所以我就带他到中央大学我的班上去，
啊哈，
对11所学校同步进行演讲，
啊哈，
然后他学生听得好高兴，因为他的演讲虽然讲的是英文，虽然你说日本人讲英文恐怕不太容易听得懂，
啊哈，
但他的英文很慢很清楚，然后他演讲的内容呢，多半都在播放他在太空梭上的影片，
嗯哼，
一面训练跟太空梭的影片，非常非常有趣，
是，
他把太空梭上的11住行都跟大伙儿讲了，
嗯，
更好玩的是他在地面。先做测量脖子的直径，
啊哈，
拿一个绳子测量脖子的周长有多少，
啊哈，
测量大腿的周长有多少，
是，
分别把它剪下来，把这两段绳子带到太空里面去，进到太空了以后，再去测量脖子的周长，
啊，
跟大腿的周长，
是，
他就放这段影片，然后问学生哪一个会变，变多少，变多还是变少，两个怎么样变法，
嗯，
学生就好热烈，11所学校的学生不但听得很有趣。还努力发问，连远端的学校都会发问的。
哦，他只测量了脖子跟大腿吗？
对对对对对，
哦，
这就
后来发现是在天上的比较粗，还是在地下的比较粗？
他脖子会变粗，大腿会变细。
原因是？
原因就是因为血液就均匀分布了。
哦，
在地球上面的话，因为
重力
的关系，对对对对对，
大腿就会粗一点。
血液跟体液是往下走的，所以大腿会粗，腰会粗。
哦，
到了太空了以后呢，血液均匀分布了以后，脖子会变得比较粗，腿跟腰相对的比较细了。
啊，这我明白了，就是到了太空了以后，
嗯，
上半身会粗一点，下半身就会细一点，嗯，是吧？
对，有些女性朋友们，他们一听说腰会细、腿会细，就争取要上太空了，可是那个脸就会变一个大饼脸了。
哦，连长相都会变。
对，他脸会变得蓬蓬的，他们就要说好像那婴儿肥那样子，脸会变得 chubby chubby 的哈。
不行，我们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了，这个是个白天的节目啊，就不知道凉到哪儿去了。
哎，不是，大真兄啊，
还要来吗？
有一点，我觉得毛利伟馆长说的非常好
啊，
他鼓励我们的同学，
是，
他说其实第一个亚洲的太空人上太空的啊，
嗯，
是台湾的，
哦。
Peter Wang 就是王干俊，
王干俊，
对
对
对，
他可是他好像是筹载的科学家，他不能算是专业的太空人。
毛利伟也都是，他们这些都是
哦，他也
是，他们叫任务专家 ，mission specialist。
对对对，好的，在我们线上的是现在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孙维新老师，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您看时间真快，又要进路况跟气象，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让女儿去了5次王家牧场，很简单，哪里快乐哪里去，谁能好好照顾就跟谁去。她在跌倒中学会滑雪，在团体中学会独立，在50-60位工作人员专业认真的照顾下学会感恩，青春叛逆没有发生。谢谢王家牧场，在地广人稀自然纯净的纽西兰陪我女儿健康长大。
第21届报名专线23648643，23648643。
王家牧场最好。
哎，朱大哥，阿姨别走下！
吼吼，靠腰哦，别招罗啦！
啊，不是该管啦！
对啊，且文笔灯不过关键字广告，国来国挂，探家有些事，
阿妹那就该招罗，
啊，就好硬端就该招无罗啊！
真赞！
吼吼吼，啊，招罗那有赞呐、啊！无你去且文笔灯不过关键字广告。吼、哦，话你找无了啊！吼、
哦，登 Google 广告找文笔集团就对了。
天哪，我最爱的小吃车片又有新片要上映了耶！它好可爱哦，它的每一部电影我都好爱哦。
哎，你怎么知道？最近台湾根本没有它的消息啊！
拜托，因为我都有看最新一期的 Easy Japan 流行日语绘画志啊，它里面有全国独家娱乐放大镜单元，专门介绍日本最新强档电影和当红偶像明星。而且更厉害的是，单元中还收录原汁原味的电影对白，可以让我听懂小池彻平到底讲了哪些感人的日语对白哦。光想到就好幸福哦，我要通通背起来。
真的吗？那我也好想买来看耶。小池彻平，我来了。
Easy Japan 流行日语绘画志6期当期加12期典藏，全套原价3240元，在 News 98只要1880元，现在订购立即赠送3本畅销日语学习丛书，市价总共699元，赠品包括日语检定模拟试题、干巴得学单字和日本外来语，全都附有专业日语老师朗读光碟，让您用听的学日语。每天前10名订购的听众再加赠日本当红巨星小池彻平最新力作。 无家可归中学生电影授权精美便利贴一本，订购专线23648645。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题目是：欧洲太空总署发射了世界最大的远红外线望远镜，这请你为我们做一点介绍好吗？
这个真的是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情啊！是因为以前我们自己有一个博士班学生啊，他就有花了2年的时间，我送他到了美国的 JPL 跟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去。在那个地方呢，跟共同研究者在做研究啊，他们就是跟欧洲这个赫歇尔太空红外太空望远镜的 team 在一起的哈。
等一下，叫什么赫歇尔？
对，赫歇尔就是英国天文学家 Herschel
啊，
要发现天王星的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啊，
是
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红外太空望远镜。原来我们说个 Spitzer 啊，是很成功的红外望远镜，
是。
但它镜面我们说只有85公分，这个赫歇尔镜面有3.5米，
哦，
比它大得多了，
是。
但是因为它没有完全降温呢，所以它真的效率也不见得会说非常非常的超过哈，但是已经是很难得难能可贵的一个红外望远镜了，
是。
顺利发射成功就觉得很高兴，
那
所以往后的这几年，我相信赫歇尔在让我们了解宇宙起源跟整个的物质跟银河的分布上面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是。这个赫歇尔望远镜是在5月14号发射的，是不是？
就在5月份的时候发射，
所以还没有多久嘛，
对，不过在2个多礼拜发射以后呢，当然要做好多调整跟测试的工作
啊啊。
但只要它顺利进入了轨道，它的第一阶段的难关就已经过了。
是。另外一个消息，这跟 NASA 的过去的历史，我想大概就 NASA 来看，就是美国航太总署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决定啊。奥巴马提名了第一位非洲裔的 NASA 署长。
这其实很特别的，因为原来的 NASA 署长说老实话，好像跟学术界有点不太对头的。所以让把经费呢也按照布希总统的意见呢移到了月球跟火星上面去了。
是。
去发展新的太空飞船啊什么的哈，基础研究受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美国去啊，原来我们工作的 NASA 的地方，打电话跟我们说有空都过来坐坐吧，现在停车位多了好多了，因为好多人被 lay off 被失业了，
是。
那这种基础科学呢，其实还是不能偏废的，那至少我现在从美国的学术界听到，对于新任的这个非洲裔的叫做 Charles Bolden 的这个署长呢，
是
希望还是蛮高的。
他也是太空人出身是吧？
对，飞上去4次太空人。所以是有实战经验的美国陆战队的少将。
不，你所谓飞上去是飞什么东西上去？
就坐太空船、太空梭上去。
太空梭是吧？
对。
哦，
有4次经验，所以他是比较，据说了是比较实际的一个人。但是他需要面对的其实也是很严苛的一个环境，因为 NASA 最近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怎么说？
好消息就是，第5次的哈勃望远镜的维修呢顺利完成了，
是
太空梭也安全回来了。亚特兰蒂斯号回来了，坏消息是在火星上面已经跑了5年多的精神号跟机会号啊，精神号又出毛病了。
对了，这个精神号深陷火星的沙地，是不是？
对，这个挺凄惨的。精神号跟机会号在过去5年多里面啊，都大大小小都出过一些问题啊。机会号有一次深陷沙地，前后几年4个轮子轮流卡到那个像流沙一样的环境里面去。
是。
我们上课放的这几段影片，学生看得惊呼连连。到最后好，轮子整个都陷到地底下去了。到最后呢，还是想办法让它爬上来了。
是。那么现在这个精神号在沙地里头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依然是类似，但是更凄惨，因为它很可能啊，它深陷的程度是让它的肚子都着地了。肚子着地了以后再往上爬的时候，那个岩盘跟他的肚子摩擦可能会破坏到他的机具了。精神号其实已经出过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上了火星6个月以后呢， 但有一只前脚啊，就是因为，
嗯，
这骨质疏不是骨质疏松了、啊，老年关节退化了，
是，
他有一只前脚就不能动了，轮子不能转，
嗯、是，
但是科学家很聪明，他们就让这个不能动的前脚呢，变成后脚，
啊，
车子倒过来开，
啊，变成一个支点，
一样就是拖在身后了，
嗯嗯，
拖在身后的结果呢，这个不能动的脚，阻力变得不是那么大。
是，
而且更可以在地面上画出一道深沟来。
嗯哼，
可以研究深沟里面的地质地形了。
哦，
所以那个 NASA 这个 JPL 的科学家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很让人佩服的。
是，
但现在这个精神号陷到沙地里面的，看起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了。
嗯嗯，
其实精神号跟机会号都已经是我们讲三国里面的出戏吧，老迈年高了，黄忠一样的了。
赵子龙也是，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赵子龙老迈年高。不过这个相较于四年以前机会号那六个轮子都陷在那个槽里头，现在的这个情况你说是更严重是吧？
对，更严重。
而且好像太阳能电池板上也有很多的尘埃。
对，他们以前能够因为灰尘尘埃是不断累积的
啊啊，
所以呢他们要看到怎么讲，哎，我们古时候不是讲说大仗则走小仗则受是不是
啊，
就是大人要打你了，
是
打得小的话你就受吧，让大人消消气，他拿个大粗棍子来赶快跑是吧，
是免得害得你的这个长辈到最后担负一个家暴的罪名。当时是这样的，
一切轻于不义这个问题啊。
对
对，但是现在这个车子也是一样，
嗯，
就是呢大的沙尘暴来赶快躲，但是小的那个 dust devil 啊，我们叫沙魔鬼的小小的那个旋风来了，好高兴跑到里面去，因为它这个是小沙暴呢，
嗯，
能够把它太阳能板上面的灰尘给吹走，
哦，
重新恢复它的电力的，
是。
但现在就是因为也动也不能动啊，它的尘暴累，它那个沙尘累积的话，
嗯 嗯, 嗯，
会对它的那个 power 有很大的影响。
哎，我记得一两个月以前啊，大概四月初的时候，精神号反复出现控制系统的电脑，它自动 reset 是吧？而且还会健忘，好像得了一个什么痴呆症。那么，嗯，现在怎么样？
现在只会更加严重了。
啊、uh-huh. ，
所以精神号发展出这些老年的症状来哈、啊，
是，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指标了，
嗯、uh-huh. ，
他的这个任务寿命啊，也快要到终止了，
是。
但是说老实话，当初精神号跟机会号啊，原先设计的任务寿命只有三个月，
嗯嗯，
2004年1月4号跟1月24号分别登陆了以后，
是，
他能够活到4月4号跟4月24号，就已经圆满达成任务了，
嗯嗯，
那现在活到了2009年的5月份了。
是
多了五年的寿命了，
嗯哼，
已经是让科学家高兴得不得了了。
对了，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礼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要呈现这个问题、
哎、
没办法解决。美国啊政府得到的报告，他警告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系统已经不可靠而且接近崩溃，这个是不是4月1号的新闻啊？这看起来像 April Fool's Day 的、
哎、啊？不是
不是，这真的
是真的，因为美国的 GPS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用得很熟悉的啊，
对，
是美国空军在管的
啊，
那必须要说美国的军方呢，它的效率有的时候让人家难以惊讶的低啊。
哦，
新的维修性的 GPS， 因为它卫星的寿命有限的，
嗯，
到时间卫星下来以后你需要把新的卫星送上去，
是
替换，那 GPS 是好多颗在上面绕来绕去的，
嗯嗯，
那如果到现在为止呢，它已经延迟了3年还没有更换新一代的卫星了，
嗯，
所以大家现在买 GPS 呢，再考虑一下吧。
也就是说，很可能你买了，它就在上面就不灵了，是吧？啊，
但是对对对，可能不灵了。2007年它要应该上去的，但现在还没上去啊。
嗯。
但是欧洲他们有伽利略系统了，
是
中国大陆会发展出北斗系统来了。
嗯嗯。
中国大陆跟欧洲都已经不再靠美国的 GPS 了。
是。那台湾现在还是在靠美国的 GPS 吗？
好像买的多半都是。
啊哈！
因为欧洲的跟大陆的还没有开始普及到全世界去。
好，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前提醒我们的听友，这个 GPS 已经不再可靠，而且接近崩溃，有可能在明年之前就失效，是吧？明年之前啊，而且好像当局声称在今年11月以前我要完成发射，好像还是要发，可是还是没有发射过，是吧？目前只是声称而已嘛。
对，就是说到底今年11月能不能美国空军准时的把替补卫星送上去啊，
嗯，
让 GPS 不要出现缺口，
是，
这其实是还是打一个大问号的，
嗯
那我想半年之内11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清楚的答案了。
是， 还有二十秒钟，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您请讲。
文英兄，地球生命可能起源于44亿以前吗？我不是说地球，说地球生命。你有十秒钟告诉我。
Yeah， 非常有可能。现在看起来，最原始的生命可能不是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最近的十几二十亿年才出现的。